第四章第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那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好，这是所罗门讲的了，他看到一切的欺压。那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看到亚伯被该隐欺压，我们也看到法老欺压以色列人，那更不幸的就是所罗门自己也欺压过他的老百姓，他叫好多人做了太多的苦工，后来国家的分裂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人真是很糟糕的，很糟糕也很伟大哈。我们很糟糕，就是我们就在犯那个错误哈，犯那个错误是自己也很厌恶的。如果我们听广播剧或看人家演戏，把我们自己生活演出来，但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那我们也很讨厌那个人，我们会很讨厌那样子。我想这些坏人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电影里的坏人也会很讨厌的，就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就继续在做这些事，欺压人的有势力。神给人势力，给人力量，本来都是希望去帮助人的，但是不管是金钱的力量、政治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常常就被人欺压的。我比你好，我就更欺压你，也没有人安慰那些被欺压的。那如果这样的世界，所罗门这样说，那他赞叹的早已经已死的死人胜过还活的活人。各位，这话当然是文学的写法，已死的死人，还有没有死的死人吗？还活的活人，还有死着的活人吗？哎，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有了，已死的死人就是，我想是指那是真的是可能就是那个甚至被这个世界遗忘的，还活着的活人就是你还不知道你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就是活得很生龙活虎的哈。你真的觉得已经死的人，真的觉得那个像约伯记讲到的没有见过日光的婴孩就死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吗？注意，这不是约伯在灾难中的时候讲的，这是所罗门讲的，也就是他并不是有很多的灾难觉得生不如死，他是看享受了，他觉得生不如死。这些我想都是我们基督徒啊需要去提醒人，包括提醒我们自己。就我常常讲到，谁说死是最坏的事情呢？那么谁说是？当然，如果人不认识上帝，真的好恐怖。但是如果认识上帝了，我们知道认识上帝人真的到主那里习了很多的劳苦。就算是罪人，他不认识上帝，那么他死了，他习了很多作恶，也对他的永远的刑罚是好一点的事哈。在罪恶的世界哈，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好痛苦，不如早死。当然，我们又不能死，神又让我们活下去，那没有信靠主的人就真的在这种矛盾中，我觉得是越来越辛苦，越来越可怕啊。那我们信靠主的人，盼望我们即使肉身还是有这些艰难，心灵也会有，我们可以有信心的活下去。第四节，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个虚空捕风是，如果我们讲到说在世界上的话，你做的一切的美好被人家嫉妒，嫉妒了也许被伤害，邻舍的嫉妒当然是邪恶，但邪恶也是虚空。然后你自己的好如果被人家破坏了，那这也是虚空。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要看到不虚空的部分，就是在人间你找不到公义公平，但是神这些事都会审判的哈。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哈。这个话不太懂哈，就是愚昧人所做的事，而且是吃自己的肉，这个满了一把就有点饱足吧，那么可以安静下来，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在世界上的虚空和愚昧都是虚空和愚昧，但是有人是双倍的愚昧，双倍的虚空。 如果愚昧人在那里做事很辛苦，甚至辛苦到好像在吃自己的肉，但是他还比较不会疯狂的继续在吃自己的肉，自己在吃自己的肉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享受，那还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真的有说，哎呦，在园区啊，还在这个世界上拼命赚钱的那些大老板，人为他出传记的，赚了几十亿新台币的，他真的比他的员工更幸福吗？他吃肉吃的比别人更多，不过他吃的是自己的肉，就还是虚空了哈。我们不是鼓励懒惰，我们也不是说这些大老板如果他辛勤工作不好，我们只是在说，这个世界上的空虚，而且我们总是一再强调哈，在主里就不是空虚了。如果我们信靠神的话，第七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各位，所有的都是虚空，你不认识主都是虚空，你离弃主都是虚空，你信靠主的话就不虚空了。但特别指他，其实如果这样说的话，他看到哪一件事哪一件事就都是虚空的。第八节，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好了，就是说你到底，这个是我们前面就看过诗篇有写有说的，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无知的财主有做的，就是我们工作这一切是为什么，为谁辛苦为谁忙，或者是为谁积存为谁储藏。你每天为着自己要的，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知足常乐了。但你什么都没有，你留下来要给谁呢？好，我们也把这个就扩大一点，假如你有儿女的话，你赚了很多钱给儿女，那就不虚空吗？我想一样是虚空啊。如果你没有把好的信仰给你的儿女，你给了儿女非常多的钱，让他们在争名夺利里面，争财产当中，在乱用财产中，我看是更多的虚空。只是这里只是在讲那个自己工作的人，然后那个钱到最后都给了别人，那是很可怜的，很可惜的事。对不起，我在这里也是觉得，我希望这不是消极悲观啊，我真的是这样想。就算你一个亿万富翁，你那个钱没有移给儿女，你也没有最后拿去吃喝嫖赌掉。你好，我们有的人会说啊，捐给文化事业啊，盖了一个博物馆，一个大学。各位，你再看看我们伟大的台大制造出来的学生啊，在美国新英格兰去，我每次想到这些地方曾经是很敬畏主的地方啊，堕落起来啊，像美国的女同性恋大本营都在那个当年的清教徒的这些大学里面，那德国也是这样子。那你真的是移了一大笔钱给人家盖博物馆、盖音乐厅、盖大学，真的就有意义吗？人不认识上帝啊，这些文化的事业，我觉得就是比较绚丽的虚空而已。我真是觉得还是虚空，我们一定要让人认识主。虽然我们也承认在世界上有不同的虚空，你去盖大学应该是比或者盖一个游乐场所应该是比盖一个赌场要好哈。但是如果结局都是到地狱里去，我们实在是不以盖一个大学为满足哈。好，第九节讲到，我想是讲到婚姻和家庭了。这我们也要小心点来看啊，不要只是看到正面的字句，看到负面的时候要想到正面的，看到正面想到负面的。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别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好，这个我想恐怕也是所罗门夫子自道了。像这种太有钱太有权的人真的是没有朋友，因为人家不是为了他跟他在一起，都是为了他的权势，这是有钱有势甚至美女常有的麻烦，就是人不是真的稀罕你这个人和你的灵魂，只是因为其他的东西哈。我们要想到别的经文哈，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是底下的情形，他们是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不管是配偶或者是同工，他们是愿意彼此扶持的啊。在走天路的时候是这样啊，我忘记哪个国家有这么一句话了啊。你 你在旅途上要走得快，你一个人走；你要走得远，要结伴的走啊。这个当然也不一定了。这个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讲到说，结婚是会受苦的啊。保罗希望人免去这个肉体的痛苦啊。两个人不一定比一个人好啊。如果两个人是仇恨的，那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婚姻了啊，还有太多这样的公司了。两个人好，我想这里真的只有在主里面了，或者甚至这里可不可以讲到教会的生活了，可以彼此的扶持享受。那如果没有这种的彼此扶持享受的话，就真的是这里说有祸了，它不是说艰难而已，就是有祸了，一个人那个空虚和害怕啊，有祸了。十二节，有人攻击公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有人讲这二人如果是夫妻，三人就是有小孩了。不过我觉得这里恐怕不是这个哈。我想就是大家最起码在教会里了，世界上也是，只不过世界上不能有真实的合一，就在教会里面，大家越同心，两个三个四个，越多人同心越能够得胜啊。工作越有果效，这是积极的；消极的，别人在攻击的时候越不容易胜过我们。第十三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啊。这个贫穷而有智慧少年人是谁？那个年老而不肯纳谏的愚昧王是谁？这我想也不一定有一定的人哈。不过少年的时候，常常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真的是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甚至少年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很好神的器皿。想到的像撒母耳啊，像大卫，那么后面讲从监狱出来，那甚至可以说是像约瑟，敬畏上帝所有智慧，贫穷是牧羊的，是奴隶啊，是一个就是被妈妈送到会幕里的，没有什么东西，真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是说撒母耳，可是他敬畏神，他有智慧。那撒母耳是当他开始说预言的时候，一句都不落空。当上帝跟大卫同在的时候，他做事真是精明能干啊。那约瑟更是我们知道他非常有智慧。我们当然希望在每一个神儿女的生活里面，我们是越来越长进。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哎，这个取死肉体啊，实在也是在很多事上会让我们很不舒服，会让我们堕落。就是常常到年老的时候，随着年纪长进啊，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那大卫晚年也是比较退步。那以利早年不知道，晚年也是老糊涂了。那当然也有早年就是糊涂的，像那个耶罗波安啊，那相对的像罗波安哈，早年一就位就很糊涂，让国家分裂了。那耶罗波安年轻的时候，在所罗门底下的时候也是很有智慧，那么甚至做王的时候也很有智慧，可是后来为了保王位就堕落了哈。就是我们真的不希望一个人成功讨神的喜悦是他年轻的时候而已啊，希望能够继续不断。那年轻的时候如果真是贫穷，而且是不是少年得志而能够敬畏上帝，这真是很有福。那因为得了志又忘记了上帝，那就真是我们不知道要不要得志哈。后来就是不肯纳谏，很可能就是因为曾经有智慧就不肯纳谏，很可能就是因为曾经做事做得很好就不肯纳谏，然后就自满，那就是愚昧了，愚昧了哈。那原来是贫穷的，就是这个模式我们大家都看到，谦卑的寻求神被神使用，然后又在成功中堕落了。那第十四节这个这人哈，其实就文法来讲哈，可以指那个少年人，也可以指那老年的王，就是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过少年的时候贫穷，可是敬畏神有智慧，后来又变成老年不能纳谏的愚昧的王哈。可能原来是在监狱里面哈，很辛苦出来是贫穷的，然后后来就不行了哈。 那大家呢都这个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那真的就很像那耶罗波安哈，虽然罗波安不是老王哈，但是所罗门晚年是一个老王，可以说耶罗波安代替了他。不过后来你看这个他所治理的百姓多得无数，因为有民怨，然后你又治理得好，因为你敬畏上帝治理好，人家都来。但是来了以后呢，你人多了，后来的人就不喜悦你了，因为慢慢自大了，这结果就是虚空捕风，就是神给你的到最后没有持守在神里面，就虚空捕风。每一个少年人到最后变成那个老年王，那不是虚空和捕风吗？越来越多的东西只是再一次把你的那个灵添一笔而已哈。